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在北京，人们能够体验自动驾驶的道路不断增加。从2024年2月开始，乘客们选择上下车站点，确定好出行时间，便可以预约一辆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北京亦庄，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自动驾驶汽车，单程大约39公里，预计50分钟左右。现在有4家企业的40辆智能网联乘用车提供服务。这是全球第一个首都城市机场自动驾驶接驳示范场景。那么这一路段具备了什么样的智慧行车条件？乘客们感受怎么样？北京还会继续推出哪些新的自动驾驶路线呢？我们随记者一起上路去了解一下。
18:02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李小姐迅速收拾好背包，准备和同事直奔4公里外的羽毛球馆。像往常一样，她掏出手机，熟练地在萝卜快跑上打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我经常去我们公司的另一个厂区打球，基本都是打萝卜，滴滴打过去就得快20块钱，打萝卜的话可能就7-8块钱那样子，就还挺划算的。都是萝卜，大概做了得有10-20次吧。
在亦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自动驾驶机动车在街头自如穿梭的场面早已不足为奇，可最近变化却在一点点发生。周日一早，王先生从亦庄来到通州游玩，没想到一出地铁就偶遇了一辆自动驾驶接驳小巴。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三大跨界种群这个景区啊，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巴，没想到它可以自己去开，然后也没有这个驾驶员，也没有看到方向盘之类的啊。当然第一个上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心里犯嘀咕，坐了一圈以后发现这台车还是开得很平稳的。
不仅如此，近日北京多家自动驾驶企业宣布获批开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亦庄之间的自动驾驶载人示范，这意味着乘客可以打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上疾驰。不过目前这样的自动驾驶车辆速度被限制在120公里每小时以内。倪鹏是北京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这家公司是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建设运营单位。他介绍道，
目前需要体验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的 APP 上面去预约，从京开区到大兴机场做一些就是我们自动驾驶接驳服务了。目前我们也是按照当时交管局的要求，就是主驾驶是有安全的。
2018年3月，北京首批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发展到目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进入规模部署和场景拓展的3.0阶段。2024年，示范区将再扩440平方公里，达到600平方公里，进一步规划推动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清河站和城市副中心站以及大兴机场、首都机场的5站2场自动驾驶接驳场景应用开放。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华表示，
这种新的技术啊，它的迭代演进，然后技术的这个成熟，以及由这个技术成熟相应的带来的这个产业的放量式的发展，它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支撑的。像北京拓宽更多的这个场景，就实际上它也会带动北京相应的这个上游的很多，比如智能驾驶啊，这个芯片啊，智能座舱啊，以及下游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这种整车制造等等，这个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这个成熟，还是会起到非常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当越来越多的无人驾驶车走出亦庄，穿梭在北京更广阔的街头巷尾，安全仍旧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截至2022年底，北京市范围内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累计里程超过2194万公里，载人试运营测试里程累计超过1400万公里。多家车企表示，目前在北京试点运营的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性已得到多重验证。文远之行副总裁罗林表示，
通州之前我们在经开区，就是在这北京市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落地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自从落地到了北京以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接到云控平台，要接受北京市高级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监管，那么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一起主动的责任事故的。
自动驾驶车辆之所以能够平稳上路，轻松完成减速、掉头、超车等一连串复杂动作，主要在于它能在精准感知环境的基础上做出各类决策，驾驶水平堪比一位老司机。不过，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北京绝大多数商业化试点的自动驾驶车都会随车配有一名安全员，仅有少数车辆以完全的无人状态运营。多次使用萝卜快跑的用户陈先生告诉记者，
萝卜的就是如果你不预约的话是必定有安全员的，而且他可能还不只是一个安全员，驾驶位上会有一名固定的安全员，然后副驾驶上可能会有培训的那个新手安全员。我们这边就会经常会经过一个环岛，过环岛的时候就是一般安全员就会直接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就他不会完全让车子自己去驾驶。
根据工信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汽车自动驾驶可分为 L0 到 L5 共六个等级，等级越高则意味着自动化程度越高。目前已在北京开启商业化试点的 L4 级自动驾驶车辆，从理论上来说已无需安全员，但一位智驾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L4 级自动驾驶车商业落地的一大难点主要还是在于能否安全处理各类复杂的长尾场景。
它的主要的就是难点在于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场景，我们这边是叫做那种长尾场景，就是指这种种类多样、发生概率比较低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不按常规显示的一些闯红灯啊、横穿马路啊，或者说比较难见到的雨雪覆盖车道线这种场景的，很难采集到有效的数据，然后所以对这些场景的模型训练其实也没有那么充分。
此外，要让汽车进入到完全无人的驾驶阶段，不单单要让车辆本身更智能、更靠谱，还需确保它与通信端、路端、云端等基础设施能够默契配合。目前，自动驾驶的技术路线包括单车智能和车路协同两个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华解释说，
自动驾驶它如果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呢，那可能就不仅仅依赖于这个整车本身它所携带的这些传感器以及它的计算能力，那就需要这个车路协同就和基础设施之间进行这种信息的传递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这个自动驾驶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后减少一些这个我们不期望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啊。那么现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呢，其实和自动驾驶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为了推动自动驾驶商业化，车企正在不断提升单车智能性。与此同时，北京在车路协同方面也在积极探索。截至2023年9月，北京已实现160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道路与智慧城市专网覆盖，加快万兆光网、车联网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部署的目标也被写入了202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今年3月5号，北京市首个采用通感一体化技术的车联网新型基站在沙河成功完成验证，这意味着北京在道路智慧化方面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北京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倪鹏介绍道，
在试运通州的区域里面，目前也是在做一些路侧智能化改造建设，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新开区的一个模式和经验，后期我们把一些政策复制过去以后，就相应的就是场景就逐步开放出来，把目前的已有的一些像金开区里面的乘用车、小巴、无人配送车还有黄尾车的一场景复制到通州和顺义两个区。
对此，李小华表示，
其实在这阶段呢，还是需要政府对自动驾驶相关的芯片啊、激光雷达啊等硬件，以及一些这个操作系统啊、智能座舱啊等等这些软件系统的这种基础研究要给予这个支持，特别是在一些重点的这种区域吧，可能还是要推动这个道路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在车路协同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新智生产力呢，它就是由这种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所推动的这种新生产力的跃迁，而自动驾驶呢，它恰恰也是由这种技术的创新所推动的那么它的关键的部分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吧，就是让这个技术怎么样能够更快、更好的这个成熟那这个可能是推动自动驾驶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力量。
以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